但是当他去修学位的时候，他不是那么功利，他就说不要算这么精，他想要去上海的总裁班，复旦大学的总裁班，他想要学的是去了解不同的 CEO 他们的商业的头脑，他们怎么样待人处事，他们文化是什么。聊天采访完以后，他说啊，明天我又订了一家好餐厅，我要去看看。他说他不会去挑人家不好的地方，他只会去找人家的创意在哪，他永远就是看人家好的地方，所以这些又变成下一次他的商业点子。
幕后故事，跨国商业人士没告诉你的事。你是否渴望在跨国职场上崭露头角，带出分量，属于你的一场跨国工作之旅，起航咯。
Hello， 我是主持人 Sharon， 一连录了好几集的专访，所以很久没有跟你在片头聊一下。那其实五月我们刚结束了一个线上的 party， 以旅行之名，我就非常开心，真的可以在线上见到你。然后 K 哥在聊天室跟你们都聊得很开心，我很开心你们喜欢这种 party 的形式，就是一方面我在线上跟你们聊天，然后另外一方面 K 哥在聊天室里面跟你们及时的 party，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然后也很开心你们很 enjoy。 我已经把那个抽奖到的小礼物啊，已经第一批都寄出去了，如果你都没有收到礼物，可能是因为你忘记给我地址了，那你赶快再私讯我，我要在我还在台湾的时候赶快把小礼物邮寄给你。我现在这段录音啊是在台中录的，因为我们已经离开台北，然后到台中啊、台南、高雄，没错，就真的是绕台湾一圈，因为太久没有回来台湾了。如果旅程中再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啊，我会在 post 的照片在粉专上跟你们分享。那上一集呢其实是邀请到我记者圈的好朋友来聊一聊啊，而我们为什么开始关注斜杠、关注跨领域，其实最主要是我想要邀请 Cheers 主编若涵跟我们分享到底是哪五种力量可以让你产生职涯杠杆。那第一个就讲到斜杠跨领域，尤其是现在我们说哦 Fintech、Martech、 AI 啊、 NFT 啊，科技不断的变化，其实我们非常需要了解怎么从容的可以去卡位这些新领域，因为这些新领域才是让你职涯产生杠杆的关键。所以上一次聊了哇，光斜杠就聊了一集，怎么斜杠才会成功嘛？那今天我们要公布其他四种关键的杠杆力。但今天这集节目最重要的就是，其实这四种能力我们都不是完全不会哦。但是为什么在这些人的身上可以产生那么大的杠杆力道？关键就是魔鬼在细节里。所以今天你一定要去看见他背后的逻辑有什么不一样，他背后思考的方式有什么哪些不同啊？只要今天你抓到这些诀窍，而且把它落实在你的职场里啊，我就非常相信你的职涯一定会看到杠杆力道的产生。
那今天就是在跨界能力呢之后，那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能力哦，就是五种职涯的杠杆力怎么样子，你比你的专业可能比你的学历还重要。第二个是学习力，
耶、wow.
yeah. 但我最后问一个问题耶，我们谁没有学习力啊？我们大家都读大学吧。为什么有人学一学他就变成了副总裁，然后有一些学一学就也还好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学啊，那差在哪？
有热情。哎，我又讲到热情了。可是其实学习这件事，我在我的受访者身上看到的不是很功利性的学习。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那个李静文啊，就是那个精华的南区副总裁，他其实是一个到现在，刚刚不是说他花了超过500万去学习吗？拿学位啊、学分啊什么。在
对，你说他花了500万的，他
好惊艳，
再把他口袋选一下。
他跑去澳门念博士班嘛，然后又跑去瑞士念饭店管理，然后又跑去上海念那种总裁班，其实很花钱。然后他自己本身也会修各种线下的课程，各种什么样的行销课程啊什么他都会去上。然后或者是他一开始进饭店业做人资的时候，他也是上各式各样的人资培训课程，那这些都要钱。但对他来说，就是他马上在学习的当下就会去想，有些东西我可以运用，有些东西不是直接对准我职场。比如说他去上人资的各种课程，但当下他会去思考是说，如果以后我是要教我的内部的员工，我要怎么去教这些东西。好，这种非常的应用端，就是很直接对准，但他这个人已经多想一步了，我不是要只是吸收知识而已，我还马上去想我怎么应用出来。 好，但是当他去修学位的时候，他不是那么功利，他就说不要算这么精，他想要去总裁班，上海的总裁班，复旦大学的总裁班，他想要学的是去了解不同的 CEO 他们的商业的头脑，他们怎么样待人处事，他们文化是什么。他说这个东西也许长期来看他的确是有机会拓展他们的商业合作的机会，但短期其实没有，因为当时他在金华还没有做到 CEO， 完全还不是那么直接需要，可他就先上。那所以其实在回首他的学习历程，我觉得他的确很勇于学习，很乐于学习，但他的学习不是非常功利导向。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他愿意500万，现在钱也不好赚，500万付个投期款，如果可以买房的话，我觉得真的很棒，这样子。
对啊，
他把他
复议复议，
对，他把他拿去读书。但是我听见他也很清楚他要什么，他要去增广见闻，从这些人上学习。但是500万真的还是很大的一笔金额，哎，所以为什么这个学习力对于你的受访者来说还有对于你来说都是他们质押杠杆的很大的关键，是后来被帮助到了吗？还是
其实李静文他的历程你会看到说他后来他被拔擢当到南区的副总裁，其实他有很多的创新表现，我相信这个东西都是跟他过往学习有关。比如说你知道林志玲当年的婚礼就是他办的，然后在台南美术馆办的，那时候等于是第一次有人用一个古迹办婚礼，然后婚宴是在台南美术馆，但是婚礼是在一个另外一个古迹，然后所以很在古迹就是不能用明火煮饭啊，那你要怎么样去端菜色，一流菜色给客人呢？他有很多东西需要克服，那包含就是说
很敢挑战
、这些东西。那我相信我觉得他有很多的创意就是来自于他的学习，因为这个是传统的经理人不会有的一些策略。那比如说他们很有趣，他连早上要在祠堂办婚礼要进这个祠堂的小小的路怎么样去规划那些动线，比如他说我所有的停车位啊我全部都占满，我全部都动用各种私家车，把前一天就把所有的停车位占满，因为我不要让任何外面的人可以进来停车影响我们的进行。比如说那台南美术馆在这种不能明火的状况下，我怎么样协调我的师傅把东西都煮好到那边，或者是有些东西不能重新加，只好在最后一分钟从台南精英飞到那个美术馆然后直接上菜。就是我觉得他有很多创新思维，那包含他现在谈妥的是一个把2000多户的豪宅变成他们的客人，然后在那边提供像饭店管家的教学或是各种的服务，这些都是他们集团没有做过的事情，但他做了，
真的。
那最近还成为
很有商业头脑，
很有啊。那你说这些东西是他的老板教给他吗？我相信不是，直接
他有前瞻的眼光，很有创意的思维啊。
那这个人就是你看着他你就会知道他不是传统经理人，他戴的是八角形的眼镜，然后他的学习还包含
有点艺术哦，
他会到处去吃好吃的餐厅，
他是有一点创业家的个性，让我
对对对，我也
非常的不喜欢制式的东西，那所以他永远都想学新东西嘛，所以他跟我们聊天采访完以后，他说啊，明天我又订了一家好餐厅，我要去看看。他不要去挑，他说他不会去挑人家不好的地方，他只会去找人家的创意在哪里，他永远就是看人家好的地方。所以这些又变成下一次他的商业点子，所以他就一直跟我们说学习不是一件很 boring 的事情，虽然我看起来砸大钱去修了一些学位，但是我的学习其实是每一天在很多的面向上。
是，现在我听完以后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会拿500万去付房屋头期款，而他会拿去学习。因为他真的有那个潜力，是可以把这砸下去的500万就是翻倍，
2500万，
对，是一个被投资绝对会有回报的一个投资啦。
很多人他学得很好是因为他也在问说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用，我听着知道怎么用，可是我觉得他的用还有很多很延伸很有趣的面向，是不只是用出来，是这个东西我要怎么样把它变成 business， 然后跟我过去看到的各种模式去结合，
去结合
那里这个可以生意，那里也可以有生意，那里可以有商机，所以他的问题很实际。他可能之前也有把那个生意从没有到有的经验已经有了，所以他很多的东西就是又在看到新的时候再把跟过去他知道怎么把 business 做起来，整个就是不断的去扩大，所以他那个就不断在学怎么样子去做新生意。
对，他有很敏锐的嗅觉，是他有个能力去探索蓝海在哪里。
什么样子的能力可以为我们带来质押的杠杆？那这第三个最关键的能力是沟通力。
哦，沟通力。
哎，那这个时候我要问个问题，就是会说真的比会做重要吗？
你的沟通还是要建立在你有一定的可以幸福让人家幸福的专业上。很多的工作不是独行侠的世界，所以你都需要沟通。那沟通呈现在语言上或者是文字上都非常重要。那比如说 WEF 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它的那个2025的未来的工作报告就有提到沟通力这件事非常关键。它的名词是叫说服力跟谈判能力啦，但我觉得这都是回到就是沟通。
你先让我想起你的采访对象梅华，他说他非常重视工作上面的相互理解这件事情，其实就回到沟通力上面。
对啊，像梅华他自己就是说在沟通这件事上面不容易，可是他会尽量的说去同理不同部门。因为他比如说他那时候在那个永丰那边，他要做的是新的东西，要成立的是新的部门，那他就很需要说服不同部门的主管。比如说你要做数位创新，你要面对的可能就是法尊，就是这边的抵抗，因为他们要各种释法的这种疑虑之下，你可能就很难跟他说服他说我们要推这件事情。但是他就会很认真的去研究，他就会自己去先去把法律的东西弄清楚一点，懂得我在跟他们沟通之前这些法律人他 care 的东西是什么，以至于我讲到他的那种 concern 点是我比他先早想到，然后我就先想好怎么样能够去化解他的焦虑。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持续推下去的关系，他不断的先去想别人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可能别人会问的问题是什么，那我怎么去回应他是他能够接受的，而不是我只是把我自己一套想法很棒真的一定会成功就推销给你。他说就沟通绝对不是这样。
对，所以其实你说的那个沟通力等于比较像是说可不可以在跟人家聊一聊谈一谈的过程中就真的可以让大家一起往某一个目标跟方向走，其实就是成功的一个说服力。
像林心如他自己当制作人，他也是很多需要沟通的东西，因为以前当演员其实是幸福的嘛，就是某方面是人家都帮你处理好所有的事情，但是制作人可能要做
制作人就差很大，
制作人多欸，他从便当不够到大到敲
砸的，
对，然后或者是说出资的老板想要临阵换脚，或者是说导演在现场说换一个地方去拍，然后要增加预算啊，那整个人的移动只为几分钟画面，或者是说你要改场景改戏，反正这些大大小小所有事情都制作人要做，那他自己就会知道说我很需要学习说服别人。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聊是在聊他的研究所历程，他就说其实他在研究所学习那个说服理论啊，去学习什么五大性格特质理论等等，他就是会更多的去思考怎么样不同的方式去说服不同的人。所以其实回过来跟梅华来看是很像的，就是说我都需要能够去了解不同的说服方式应用在不同人的身上。
对，你这有可以回馈一个的是，像之前采访许权，他也是在讲当他做跨国工作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说你到底怎么样在沟通的时候可以让所有人都来帮你。有的时候你在外面谈了很多 case， 可是你回到公司的时候这个 case 根本就是你回到部门没有人要帮你一起推动起来，因为他们都不是你部门的 KPI 都跟你不一样。所以每次接到 case 你回来大家会不会一起帮你完成这件事情，你能不能把这事做成，所以那个沟通力也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跟若涵说的很像。然后另外一个他讲到一个是说故事的能力，或者是不解讲到的可能是不解是前 3M 大中华区的高阶经理人，那他讲到就是他发现当我去跟一群高阶主管开会的时候，我发现高阶主管 care 的都是我一分钟几万上下，你居然就是浪费我们的时间，然后你给我的东西这看起来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赚钱，然后还把我们所有高阶主管压在这边跟我们讲这个东西。
对，对听众的认识对不对？
对，所以他就是 catch 到这个点之后，他就慢慢去了解到说他需要去说一个故事，这个东西现在是这样没有错，可是他未来是要做大的啊，因为老板要看见大的东西意向还有 vision 是什么，所以他就知道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给说好这样子。然后如果他想到那 Kerwin 的例子的话，我们要去面对的都是很多西方人的同事或西方人的主管，那你说我们要透过英文的沟通力啊，我们再怎么样你也拼不过当地人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就是要靠数字 都是用数字啊、嗯、报表啊、哦、去沟通这样子，对、嗯、然后特别是在远距工作的状态下、嗯、就突然之间发现有的时候很多人他的优势，其实像 Kerwin 他自己本身蛮外向，他很喜欢群体生活，可是整个搬到 remote work 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脑袋全部都要转过来，要变得要很会写报告，大家看见你都是去写报告、嗯、除了视讯会议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都会有共同的那种协作软体吧、嗯、所以全部都是在报告上面做沟通、嗯、真的可以让你职涯产生巨大杠杆力的能力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哇，对超级重要
超级重要
耶、
欸、其实我跟你说，我必须说我是比较属于沟通型的人，对我来说我很少去思考一直去很落地的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我觉得解决问题能力很强的人是典型商业人士的特质，我是后来跟越来越多人接触之后，因为那一类人特别喜欢做平台办活动、嗯、所以让我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这一种思路的人，这样原来在他们的这种世界里面有一种定义，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有能力的人就是所有事情交办给你你全部都是一口搞
决，
对对对对
Sharon 不是说我以为你是一个比较有演讲力的人，不是个我觉得每次跟你沟通的时候感觉都是在听你演讲，就是你会讲超长的
单口相声，
口才太好了、啊、
好，我赶快把时间交给我的受访者我会抗议啊，被同学抗议，
因为我是吐槽你而已
对我特别就是找你来吐槽我
像没话他本身他的确是个问题解决者、嗯、他自己曾经在 eBay 转投资的一个情报网站，现在已经不在了，当社群行销经理、嗯、那时候他们想要露出旗下一些免费公益广告，好，那怎么做呢？欸，我今天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盈利欸，就是我要露出公益广告我怎么跟人给人家钱啊，这公益广告就是没有钱啊，我只想要做好的事情，他是能够去做一些创新思考的人，所以后来他决定做什么，当年15年前你想最红的 KOL 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大家猜，
15年前吗？我要猜，
就是不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不会是 YouTube
综艺节目，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吴宗宪，
主播，
不是，他们当然就是传统的名人没错，但是那时候最红的是部落客啊，
人物
大家记得吗？哦、无名小站啊，匹克邦啊、uh-huh ，所以他最后就是锁定这些部落客。就跟他们说，你们就开放旁边的边栏，然后露出我们这些公益广告、嗯、A B C D 不同的这些公益广告团体，他们想要 promote 讯息这样子。哎，没想到当时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可以想象，大部分都是广告，就是要买，就是要互惠。但是他用这样的方法去打动那边部落客，最后超过2000个人响应、嗯，所以让30几个公益团体，他们都能够在他们的部落格。去能够宣传他们的需求，那因为他做这件事他就得了忠实的第二届的全球华文部落格大奖，这个活动到他离职之后还继续沿用，那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解决问题就是当我们组织看到一个问题你要怎么解决，其实很多时候需要创新的能力，因为他后来当到江南银行当副总，他要去吸收大量的人才，200多人团队嘛，那比如说他在面试别人的时候他也会问，就是说你常用的行动银行的 APP 是什么，你请你告诉我3个优点跟1个缺点，那其实他的重点在缺点、嗯、因为他想要听这个人觉得这个网银的 APP 差在哪，怎么解决。嗯，他说他
这个听众朋友们想要面试的话真的要关注一下，原来他们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重点在第三个
对、啊、
我有发现这件事情，
对，因为他说很多人都会卡住，因为在大家很习惯就是批判嘛，批判批判批判批判，但是很少人真的去想怎么解决。
嗯，对。那这种你感觉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重要，这是一种决心吗？是一种应变力吗？是一种个性吗？
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
我觉得他某方面就蛮需要创新思考。
我发现你在分享的这些跟创新真的很有关系，就是他之所以可以杠杆，不管是你去跨领域或者是你不断的去学习力，一直都在创新。
像梅化在 eBay 的时候他当上3C 的销售冠军，10天出清1000台随身碟，4天卖掉1800台网络摄影机。他说他自己是很直觉的人、嗯、然后他会用框架去拆解事情，换位思考、哦、那他会
很逻辑
很逻辑，然后他去想，那我从天平两端去想 不同的利益关系者大家中间值的共识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那个公益广告这个东西为什么能成，就是因为一方面他们这个平台他们想要能够帮助公益团体，那对这些部落客来说就是我的一个形象的露出，我是一个愿意回馈社会的人，最终他就成功的不花半毛钱然后让这件事成。我觉得就是回到如果是年轻世代怎么去解决问题哦，其实我有访一个富比士杂志的那个 30 under 30的这个亚洲杰出青年的韩国人叫崔玉珍，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他曾经就是一个认知心理治疗师，那他念首尔大学嘛，一流的学校，那他自己在当那个认知心理治疗的学生的就服务了很多这种北韩来的这种小朋友，那他们有家暴背景贫穷的这些童年经验，所以发展迟缓，他在那个过程中他感觉到这群人非常需要，所以怎么去解决这些人问题呢，他就是 一开始他的解决方式是我一对一的去服务他们，那接下来他就开发出教材，就可以渐渐的去复制给别人教这些陪伴这些孩子，那再后来他就发现说其实就是需求量太大了，所以他自己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北韩脱北者孩童这么多，然后甚至是说发展迟缓的孩子真的很多的状况下，他就决定休学第四年他就组成研发团队，他直接开发出一个 APP 来，那个 APP 叫 Dubrin， 然后那个 Dubrin 的这个 APP 是透过动画可爱的角色在讲故事，让三到七岁的孩子可以去像玩游戏一样，但是是训练他的大脑的能力。然后比如说第一个故事是什么大象霍格不刷牙，然后你就用拼图啊图像记忆这种的闯关游戏锻炼可能他的逻辑数学思考反应力建构能力空间关系创意辨识力等等，那这个东西最后就得到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认证，说他可以增加一个孩子 18% 的学习能力。Wow， 那我觉得他在解决问题这件事上他就有他的一个步骤，那最终他可以做到 APP 这个程度，开发本身一定是找他的团队的人来做嘛。可是我觉得他的想法怎么去解决这一个很多人在面对的问题，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野心很有想法很有行动力的年轻女孩，她也才26、27岁而已，
她可能方法很创新，可是那个创新有的时候好像也是来自很逻辑的思考，而且还看到是对人的了解，是那个沟通力，因为我了解我这么做了以后这些人会免费帮我露出，所以包括对人性的掌握理解力沟通力，然后也去结合他逻辑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步一步按步骤来，然后同时他们心里面的视野很大，他想的东西可能很远，他想成就的很高，其实确实也是这样，因为你想要解决的是大问题你可能会走得更远。让你的职涯可以杠杆的最重要的第五个能力，也是最后今天的最后一个能力，叫做容忍挫折的能力。这个是主编若涵帮我们亲自挑选出来的最后一个能力，就是容忍挫折的能力。那容忍挫折到底要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现在我们都说我不要再忍受惯老板，我人生要走出我的路。其实我今天是早上也跟 Kerwin 聊这个问题，我就是问说，说到容忍挫折能力你想到什么，然后他就是说他想到他的身边有两种不同的人都在忍耐挫折，可是一个有杠杆一个没有杠杆然后我就说差在哪，因为我一直听不懂。他觉得你忍耐挫折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忍耐很重要，因为其实你忍耐挫折的时候有的时候绝对不会是只有那个事情的挑战让你觉得很挫败的，你可能会碰到还是很讨厌的人或者是让你很失望的团队或事情，都一直人跟事都会存在。可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为了保住他的饭碗，他说他有看到这一群在就是其他国家发展的朋友，就是为了保住他的饭碗，所以他就一直忍耐，然后还是继续的承接责任，然后也忍耐。可是他说做再过多年之后，他们还在那里，他们就是保住了他的饭碗。然后可是他还有另外一群朋友，他在忍耐，因为他们在专案里面去打这个案子，其实也都是非常非常苦嘛。那可是忍耐到最后，他看到这一票另外一票人，因为他真的知道他忍过这个，他们其实心里面是看得见机会在哪里的，所以他们会继续忍下去，然后忍完后又看到那一票人后来都升官了。
第五个这个能力啊，我觉得很重要，是因为回到台湾人，其实我们要能够有一个信念的转变，就是我要接受我人生可以失败，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容易，对于华人来说，因为我们永远都是要往找答案嘛，人生都是有正确跟错误的答案，所以人生选择如果是比较不好的那个选择，那你就会觉得你很失败，那你就很怕承受，可能选了我觉得最好的那个选项，可是为什么还是失败呢？我不能接受这个题目，我也从我采访老师而来，像台大的老师们，那个 EMBA 的执行长李吉仁老师，他是台大 EMBA 的创办人嘛，所以他同时是非常多大老板的老师，然后也是非常多台湾顶尖的学生的老师。那他就说，台大的学生其实非常害怕失败，他觉得台大
是
台湾的、
我已经觉得台大比较怪才了。
我这个我也可以
分享，比政大比怕失败吧。
就说
更怕失败吧，
政大也怕吧，但台大、就是
这个要剪掉吧。
我以为台大比台政大不怕失败，因为台大怪人比较多。
我看我身边这一个，我真的就可以跟你们分享。你们先讲完。
台大他的台大，因为他比如说他在比较，我那时候跟老师在聊，是还包含绿藤生机的这个创办人郑涵瑞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聊。那郑涵瑞自己是念 MIT 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就说这两个都是顶尖的大学的差别就在于，他的同学们在美国是非常不害怕失败，就像矽谷精神一样，就是其实矽谷创业失败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大，五年内失败的几率是大过其他全美一般的企业的。那但是投资人喜欢看这个人要不要投资他之前他有没有失败经历，
是
他们甚至还有矽谷还有失败者庆祝大会，就是分享你的失败经验。所以其实大家不害怕失败，但台大的学生非常
从心底的那种文化性就是很尊重
失败。对对对，因为我们的文化只有教我们怎么赢，没有教我们怎么输，甚至把输定义成是一个有污点的东西。可是事实上在失败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因为它 narrow down 那个就是错误的范围。
所以李吉仁老师就有说，他说他去看这些台大学院的就业选择，他就会觉得实在很保守，大家很难、
台湾人跟确实在国际
的
光谱比起来也是真的比较保守的，
承认同。
是啊，那我在政大的老师也啊，你们也都认识嘛，昌德老师就我也是回去演讲，老师那时候也有讲说，他觉得他能够给学生的建议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害怕失败。很多我们回到跨域这件事，很多学生就有压力，我要跨领域，我必须要双主修，我需要修多少学程，我需要修程式语言吗？老师就是说，第一个你不要跟风，第二个就是当你失败了，感觉他们压力很大嘛，他们同时要跨领域修，他们还要参加各种创业竞赛，还要去实习，还要去校外交换学生，哦，好多事情啊，就是当机会越多，其实他们压力越大。但是老师就说，其实你真的不要害怕失败。他在政大这群相对也是优秀的学生来看，对不起，那个优秀的定义可能我们只是从学分，就是学科的成绩来定义，
某一次考试的定义，
就是、學生对，某一次的定义，他不是真正优秀，但是这群学生也还蛮害怕失败的，对。
欸、
所以我们
可以
要能够重新定义，
所以
我真的
也是
我自己偷偷的观察也是耶、就是很多成功，我是想年轻人他们会念书的，因为我真的认识一群这样的人、可是他们未必很能够接受自己输别人，也就是所谓的失败、可是事实上失败可以有其他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如果我也是这样教我的孩子，当我们已经尽力了失败了非常值得骄傲，
真的。
对，因为很多结果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可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是我努力的过程，我投入的那个心力、真正、真正值得赞赏的真的是那个态度那个精神。
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缺乏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观点，可是教育就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嘛，那如果我们的教育它缺了一块，那我们国家的发展会缺了一块吧。
我们自己可能要调整我们自己的想法，就是我的事情失败了，可是不是我的人失败了，
是
我事情失败很多，而我又不断的去有一个很积极的态度试图去找解决方法的时候，可能就像刚刚所分享可以办一个失败大会、就是真的这个是事情失败、我们是在离成功更靠近，可是哇，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次又一次的转变，一次又一次的转变
成长、
拥有这种对失败的正确眼光，你才能谈耐挫力。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好，就是说与其说耐挫力，不如说就是第五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你怎么看待失败是一种能力。
这个好，主持人说的好。
Quotation 若涵的金句，
我觉得我活到现在，我觉得第五个能力最困难耶，因为要向前冲凭的就是一股劲，一个梦想，可是通常都会在挫折前面败下阵来， 有没有 能不能够熬过去，好像就是你在做大事的时候一个很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核心能耐耶。
可能前面四个很多是对外，然后我们把事情做好，那对于一直很认真很努力很优秀的人来说也都一直在这条路上，可是我们很少比较少的是去学习怎么面对自己。可是第五个其实跟你怎么面对自己很有关系，你怎么面对，你是怎么思考的，怎么看事情的，你真的在想什么，你是谁，你怎么看待眼前发生的事情。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要问若涵主编，如果要送给跨国商业人士一句话，你觉得有什么特质或是什么事情是最重要
的？认识自己，相信自己还有很多可能，不害怕去尝试，我觉得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那我们也请佩仪分享一下。
我也很认同若涵主编说的，认识自己真的很重要。然后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关于耐挫力这件事情，是眼光必须要建立一个对人生的正向的好的眼光。我们不说它是正确的眼光，但是它是要一个能够在困境中看见机会、看见生机的一个好的眼光。
认识自己，相信自己还有很多可能，不要害怕，大胆的去尝试，然后建立一个在长远对于人生一个健康的，甚至在困境中都能够看见机会、看见生机的这种眼光，其实真的是能让我们就是追求这一生的道路上面啊，可以更从容，可以更坦然，可以更自在。
耶、yeah, 谢谢若涵，
谢谢若涵，
在聊职涯杠杆的五大关键，对不对？那上一集讲到第一个关键就是跨领域跨界斜杠，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公布了另外四种关键，哪四个关键呢？再为大家复习一下。第一个讲到学习力，讲到学习力，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例子其实就是金华酒店南区副总裁李静文，他怎么学习的话，他愿意投资500万在学习耶。但今天还不是金额，而是背后的思路。若涵主编说，其实他的学习并不会功利性的问会不会回本、哦、我今天付出这些学费是不是就为我带来这样的生意，到底为我带来现在立刻带来多少收入，是不是就认识哪一些人脉可以让我接下来有合作的机会。其实他在付学费的时候并不是问这些问题，而是我可不可以拥有这些人的生意头脑。哎，你会觉得这样想听起来很有道理啊，可是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真的不见得是这样。因为当我们去到这些课程花了几万块的学费，我们往往都会想说，是的是的，我是了解了他的心法，我是了解了他的思路，但那要怎样，现在真的帮我赚到了这些钱吗？我们通常比较会有这样子的疑惑在内心，但是对他来说，他真的很清楚，是的，这就是我要获得的，我获得了这些点子，我拥有了他们的商业头脑，我浸泡在这样的文化里面，学习他们的思路，学习他们的思考方式，做事情的方式，做生意的方式，哎，我的想法变得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很值，这个是我要的。今天在李静文的学习力里面，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收获是，他付出这些学费并不是在眼前能够得到多少的回报，而是他不断在培养他自己拥有一个可以创造千万收入的头脑，他在打造这个脑袋。他今天不是透过总裁班把自己泡在这群人当中啊，去了解他们的思考方式，要不然呢就是透过食衣住行娱乐的方方面面去为自己收集很多创新的灵感、商业的灵感。我会发现在他的学习里面呢，其实都是带着商业头脑去学习的，那每一种可能性，每一种增广见闻啊，他其实都可能会是很有趣的商业点子。我其实在 EP20 有分享另外一个跨国创业家他是怎么去收集自己的商业灵感啦，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找那一集来听听，非常有意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面当他有机会接下林志玲的婚礼，你想想看、哦、如果今天我说给你一个机会，我把林志玲的婚礼就是给你来企划，给你来举办，那你要怎么办？李静文就会想说，我要办在古迹。那一般人会觉得说，在古迹那生活着火怎么可能实现呢？我要怎么煮饭呢？又没有厨房怎么搞呢？但是过去这一些创新点子的累积啊，各种学习所给他的这些 insight input， 就会让他不只有这些创新的点子，而且还有创新的获利。 所以你就会发现啊，学习力在李静文的身上很不一样的是，用出来，把它用出来，最低的标准，至少我把人资的那一套学完之后呢，我可以在我的部门把它交出去，我可以教别人，这是用出来的第一步。第二步，甚至我可以把我学到的东西变成一门商业，我怎么样让它盈利，我怎么样让这个东西也可以在市场上有市场价值，然后可以赚钱，我可以获得这些根源性的思维想法，获得这样的头脑，或者这样的脑袋，或者这样子的灵感，所以我有一个创造收入的头脑，我有一个生意头脑。这个就是他愿意不断的投入学习，而且他知道他学习目标是什么，那他知道他要把它用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他学习力很不一样的一个关键。这样子日积月累久了，你会发现你可能并不是立刻赚到千万收入，但是你已经把你的脑袋培养成一个创造千万收入的脑袋了，所以你到了一个新的业务，你当然能够有创新的魄力，而且带出商业的价值。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啊，今天你要带来杠杆的力道其实都脱离不了创新啊，包括你在跨领域跨界交汇处，那个就是创新的所在嘛。刚刚我们也讲到不断的学习才是创新的泉源嘛。很有趣的是，你会发现最后他们连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创新的。可喜可贺的是，今天我们听见不管是 Under 30的那一位韩国创业家，或者是接口支付的董事长，身为高阶经理人的梅华啦，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很有逻辑的。所以创新可以来自于逻辑思考，我觉得这应该是倍感欣慰的一件事情，有逻辑就有迹可循，就有公式可循。所以你会发现梅华他自己分享啊，他很直觉，但是呢他也会深度分析，他把所有的相关利害人啊罗列出来，而且不断的去思考每一方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从中找出新的切入点，所以他们都不会被旧的方式给框住，由于他们不被过去的模式框住，他们可以在逻辑思考后带出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些解决问题的能力跟创新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都可以来实验来实践，把它落实在我们的职场中。所以今天在节目最后啊， Sharon 要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可不可以在今年为自己制定一个属于你的简单的学习计划，不用复杂，但是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现在所学的东西要怎么样用在你的产业里呢？而且怎么样在你的产业带出商业价值？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让你的学习计划跟这个目标做一个绑定，培养自己的商业头脑，你也有机会能够为你的部门，为你的公司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在你的职场中现在你有没有正在解决一些关键的难题，在这些关键的难题你有没有可能做一个逻辑分析，如果它跟人有关，有没有可能把这些人都罗列出来，你也用逻辑的方式分析一遍他们的需要是什么，而这些人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背后带着什么样的焦虑，可不可以在沟通前把他们的疑惑你也一一的解答了了解了，然后再进行沟通，可不可以你也用一些逻辑的方式把路径给分析出来，然后逐步的拆解它去完成它，不管你使用的是哪一套逻辑，但是试试看，当你专注在问题身上而不被过去的习惯跟模式所框架的时候，也许你会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那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呢 Sharon 要跟你一起彼此鼓励的是，你用什么样子的眼光来看待失败呢？我们的成绩成果可能也都会有让自己失望的时候，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中现在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不知道在这个关卡的里面有没有什么是会让你觉得挫折的，是不是你正在争取升职，但是这一次却没有轮到你，不管你目前想到的这个挫折挑战是什么，希望今天我都跟你一起共勉之，或许在现阶段的碰壁期里面呢、啊，就是一个提醒，是时候应该要转换一下方向，或是时候可以转换一种方法了。不管是什么，我相信它是让你离成功越来越靠近的一个机遇。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可能是因为你比较完美主义，所以是时候给自己一点鼓励，可能你对自己太严格了，尽管你的表现没有达到你自己的期待，但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多给自己一点鼓励，多转换看待自己的方式，也多给自己一点时间。虽然在节目中其实就一直非常希望可以成为你的最大的拉拉队，但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也希望你可以成为你自己最大的拉拉队，然后跟你一起共勉之哦，就是 原来解读失败是一种能力，让我们都一起来获得这种超能力。我们为我们的不如预期喝彩，为我们的碰壁鼓舞，因为每一次的跌倒跟碰撞，第一个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彼此互相作伴，其实这是一个何等有缘分的事情，对，可以在茫茫的 podcast 中你收到了我，然后我也可以录这些东西跟你分享，在这个阶段的里面有这样子的机会，这个我就跟你一起共勉之，让我们去鼓舞每一个挫折，每一个失意，每一次跌倒，都是我们一起干杯一起欢呼的时刻，因为呢就代表我们勇敢没有放弃去追求前面的路啊，这样子的心智是最值得喝彩的，所以我为你鼓舞哦，为你举杯，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也非常的希望今天职涯杠杆的五个关键啦，真的是可以成为你职涯中的祝福，把它吸收一遍，而且仔细思考一下在你的生活中可以怎么落地的去运用它，当你把它用出来的时候，你职涯就会经历一个大跳级。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 Sharon 会把让你产生职涯杠杆的五个大关键呢整理成文字版的交战手册，希望透过这些整理让你可以很务实的去制定出属于你自己的作战计划。那这个交战手册呢我会发布在跨国职场电子报里面，所以非常欢迎你来订阅 Sharon 跟 K 哥的跨国职场电子报，我们会把我们在一线在雪梨呢亲眼见闻国际职场的种种啦，不定期的都跟大家分享我们最新的心得，我们最新的节目，我们最新的一些启发好感想，希望可以在电子报里面都可以跟你有一个很一手的交流。怎么订阅我们的电子报呢？你可以看见这个 podcast 的资讯栏，那上面的连结你点进去以后就可以进行订阅，也很欢迎你可以加入 K 哥雪伦在雪梨的粉专，在 FB 上面搜寻跨国商业人士没有告诉你的事就可以找到我们，很欢迎你可以私讯给 Sharon 或者是通过 email 跟我来信啊，我都会很开心听见你的想法，希望我们都在国际职场的里面一起成长。然后还有在 party 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朋友问了我很多问题，那我会之后，我八月才会回到雪梨，所以我八月回雪梨之后陆续在不同的 podcast 里面我会一一的把你们提出很棒的问题都陆续的回答你们，我都有记得你们给我的留言。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新的一周一起加油哦，我们就下次再见哦。